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是我们的周一解经大不同，来到了创世纪29:9-12，又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哈。大家现在开始展开想象，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这个就特别像爱情片里面，一个男生在渴慕一个女生的时候，就要在他面前表现的自己多么的高大，多么的强壮，这个好像太符合我们人的罪性了。
别忘了雅各他就是本色出演嘛，他在他母腹当中，他就是一个透过自己的方法抓取的人，更何况呢，拉结真的是他一见钟情的，他对他真的是付上了14年的代价，为了要得到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雅各的一生当中，在他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降服在神里面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处于一种苦求而不得的感觉，特别的希望得到长子的名分，用尽了一切的力量得到之后呢，就逃命。在他逃命的过程当中，他也跟神立下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而且他的誓言其实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心酸的，因为你只要让我
有吃有喝，
有吃有穿，能够衣服裹体，我就觉得已经是很好了。那当他面对他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就是看到他所心爱的女子的时候，他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竭尽所能的得到她，吸引她的注意力。
是，
我觉得真的是他的本色出演，他也没有多想，反正他就是那样的
人。所有男人都是这样的。真的，你回头去想一想你的爱情或者你的婚姻，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当你们彼此倾慕，或者说对方倾慕你的时候，一定是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啊，来引起对方的关注，引起对方的兴趣，引起对方和自己之间产生一种共鸣。
说实在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啊。其实我们人人都是这样，我们想在恋爱的时候哪个女孩子不是要好好的打扮一番才出门呢，那结婚之后你看哪个女孩子又多花一点时间。我就在想，
尤其在自己丈夫面前，
本来女为悦己者容，我们想这是什么东西错了呢？可能就是我们的态度错了。我们总是觉得希望得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付上代价，但是已经得到之后呢，我往往觉得这已经是在我手边的，到我的嘴头的肉了，谁也叼不走了，所以我们就完全就疏忽下来。其实雅各他在他的爱情的路上呢，其实走得蛮崎岖的，因为他对拉结的心相比之下，其实好多人一爱或者是一想就得到的，我们真看到雅各他为他的所爱的东西一生都是在努力的付出的，很苦，真的很苦。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才说，我一生真的是又苦又短呢。他只是反映了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不是依靠神的话，我们的确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没有什么一蹴而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么的好事，总是要付上代价的。
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常常有一个老我的罪性，就是逞强。就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靠身边所有的一切，什么资源啊、关系啊、金钱啊、地位啊、成就啊、社会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去逞强。可是神却让我们要示弱，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哈。世人总是要逞强，即便你的内心是空洞的，可是你在别人的眼中一定要是强悍的，一定要强大，你一定要展现出来是你最好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社交媒体上你看不到一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社交媒体上都是把他们家的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你。夫妻吵架绝对不会放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不对？然 然后呢这个身体得病绝对不会在社交媒体上说、嗯、我们人的罪性就是喜欢在人前逞强、嗯、但最怕的就是在神的面前也逞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从亚当所带来的罪性里面的，就是一个控制欲，就是我想做我生命的主、嗯、表现出来的有可能是逞强，有的时候可能是控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儿子在学开车，我就发现呢我没有办法坐在他的车上，虽然我的驾驶技术不怎么样但是
是你们家怎么允许你去教儿子开车呢
没有，我没教，我只是坐在他的车上我们家先生还是在他旁边走、就是坐在他车上，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不单单只是说一个信心的问题，而是我们总觉得这件事情放在我手里做应该做得可以更好一些、嗯、带到另外一种的情形底下，就是你发现说为什么我们会心里有焦虑、嗯、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件事情也许神没有我想的透彻也许神不知道我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嗯、所以我们老挂在那里，我们心里面老纠结在那里。雅各他难道不知道他父亲的神是多么的信实的一位神吗、嗯、他看到的，你说他有没有信心，他有啊，他知道从小他妈妈就告诉他你就是神要拣
选
的对、嗯、但是他总觉得哎呀神是不是把这事儿给忘了，我得要自己抓去。对于拉杰来说呢，其实他在这个时候碰到拉杰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点儿这一分钟拉杰出来那就是神的恩典。我相信他心里面会有感谢神让他在这个时候碰到了他舅舅的女儿。可是呢他同样就是一个不能够自已的不能够控制的那种，我要抓取，我要控制我自己人生，我要达到我自己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这个就是在我们里面一个很深的我们需要去对付的东西。
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教会有一对男女朋友，这个男孩子和这个女孩子呢是在一个相亲 APP 上认识的，而且认识的第二天他们就见面了、嗯、一周以后他们就决定在一起了。当然我们这个弟兄生命非常好，他以前是青年牧师，自己的生命非常的追求，但是哈、啊，我要跟大家说，从女人的角度来说又矮又胖、哎、没啥长相可是这个姐妹呢却很漂亮，两个大酒窝、嗯、身材也高挑非常的好。我就很好奇，我说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就认定彼此，而且是这么快？因为在我看来不可能一个 APP 上能就相爱了、嗯、结果他们两个人说，我们当时在 APP 上对话以后，我们就各自去祷告、嗯、然后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啊，他就是我为你预备的那一个。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真的走到一起，而且非常的相爱，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嗯、所以这里我就想，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被神许配的这个经历哈，我就想问一问神所许配的爱情标准是啥？真的就一祷告圣灵就说就是他就是他，真的是这样吗？
非常特别，就是我跟你讲一个我跟你陆家大哥的例子。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根本完全都不认识，
没有交
集，一句话都没有讲的时候、嗯、当他从阶梯上走下来，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我不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咯噔一下、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动，就是这个人跟我的生命的那种交集是任何的人都没有办法替代的、嗯、那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开玩笑再讲起来的时候，他说应该不算是我对你一见钟情，应该是你对我一见钟情、嗯、但他知道根本就没有。他就跟我说他见我的第一次的感受，就是他心里面明明就觉得很深的那个吸引力，但是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信主。那我们当天晚上谈的一个就是关于离婚这个话题、可是因为他的两个姐姐都是婚姻不幸的、所以他非常的排斥。当时又是我来带领这个查经，我们一群年轻人坐在一起，
观念太偏激，
对。然后他就说天哪，他说这个女孩子压迫感太强了，加上她的性格也是这样。可是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清楚，就是其实上帝真的是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放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动。但是单单有那个感动是不够的，在之后有神的话语，就像他们去祷告的时候越祷告越清楚。那我呢才开始自己个人是排斥的这件事情、但是终身大事面前，我们真发现说天父上帝爱我们，他不会向我们隐藏他的心意，他一定是非常乐意向我们开启的、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明知道不可以却故意在神面前去祷告，那也是毫无益处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圣灵在我们心里都会清楚的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比如说有些人明明知道信与不信的不能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了还要故意再去上帝面前祷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明知故犯，
自欺欺人，
对，自欺欺人。 会有一些呢，明明心里面知道说这个真的是神给我的，可是就由于自己各种的骄傲各种的罪性呢，我们就排斥，所以我要再祷告看一下，再祷告看一下。实际上太多太多的例子向我们证实，就是这样的事情上帝是非常清楚会让我们知道，并且用神的话语很清楚让我们知道的。不仅仅透过让我们彼此心里清楚，也要透过环境众弟兄姐妹教会的许许多多的印证。所以像雅各，我相信当他看到拉结的时候，拉结同样对他也是有很深的那种爱，所以他们两个彼此亲嘴放声而哭。对于我们来说，哦，就是亲人弟弟哥哥见妹妹的时候那种亲，但是他们两个彼此之间一定有很深的那种契合的。
所以对于神所许配的人是分不开的哈。可是张二姐，我就好奇了，那神既然都让他们彼此之间吸引，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种很深的连结了，为啥还求而不得呢？
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喜欢走弯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如果我不出手，这事儿就黄了，
成不了。
雅各呢，他本身就是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苦，他才能够真正的学会那个顺服的功课。因为雅各实在是太喜欢抓了，他的一生没有任何事情不是靠他努力赚取的。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他，无论是在生意上，在放牧群羊的事情上，他太聪明，太精明，太能干。而且呢，他透过他自己很多很多的巧计，的确也胜了很多很多他的对手。
是，
可是呢，其实在他最最渴望的事情上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想要就得的，总是苦。所以神其实一直在想要得到他，想要得到他这个人，让他知道你的一生除非是真正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否则的话你持续这样，那你就持续都是在求而不得的苦的这个光景当中。
在世人看来，雅各其实蛮幸福的了，是吧？因为逃到了自己的舅舅家，虽然别人看来他的舅舅是苦待了他，但是他想得的也都得着了哈，这个老婆也有了，孩子也有了，妻妾成群，然后呢家产也非常的丰富，羊群很多，财产也很多。可是雅各自己心里清楚的知道，即便是他深爱的这个女人，在圣经当中也记载，拉结其实因为他自己生命的不够好，所以他其实给雅各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自己跟自己的亲姐姐去争宠，然后争宠的过程当中又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导致雅各在自己的整个的婚姻状态当中，他是一个失控的状态。虽然他是一家之主，可是他却是失控的，完全被两个老婆牵扯着。这就是为什么一夫多妻制不可取啊。
不光光是两个老婆，其实最后是四个。
四个是
在他后面的众子之间的情感，兄弟之间的不和等等，在他这样的一个大户妇这样的一个状态家庭当中，其实他虽然妻妾成群，然后儿女成群，牛羊成群，但他是一个雇工的状态，他并不是他自己的主人。其实你会看到，当他后来在跟拉班陈述他的苦情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的苦，他就是内心的那种痛苦，想念母亲，他是很爱他母亲的。然后呢被欺骗，你想一个被欺骗的人，当他新婚之夜第二天醒来，坐在自己床上的是一个他自己不爱的女子，他的那种感受，我相信一个只要被判过的人，他心里是没有安全感的，
是
他是没有安全感的。加上他自己的一个习惯，抓取的一个习惯，你讲逞强也好，抓取也好，他的一生是这么的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的人，他越需要自我保护。所以他不可能有喜乐的，在那样的光景当中，他不可能有喜乐的。今天我要跟这个睡，明天要跟那个睡，然后我的感受就是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是被别人安排的，
操控的。
所以雅各自己想控制，但是他却控制不了他自己的生命，连自己的这个家庭都控制不了。你说说看，他能喜乐吗？
是作为一个男人挺无力的这个时候，
是实在是。
所以其实，在创世纪29章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雅各的逞强，但从而映射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也在逞强。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而言，我们只有顺服才能够蒙福。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教大家一个功课：千万别以为你比神更聪明，更智慧，更能够算，人算真不如神算。
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